星期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两个最大城市基辅和哈尔科夫发动了新的导弹袭击。与此同时，来自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举行会谈，以确定孤立莫斯科的新方法。峰会东道主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表示，七国集团国家对乌克兰的政策非常一致，他们认为有必要既强硬又谨慎。舒尔茨还说，但是我们也要避免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大冲突。那么，如何看七国集团峰会与俄乌局势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探讨。
夏明教授，星期天俄罗斯导弹数周以来首次呢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七国集团领导人开启峰会之际，乌克兰的战争已成为首要议题。七国集团领导人强调，他们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计划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上限，提高对俄罗斯商品的关税，并实施其他新的制裁。此外呢，美国正准备宣布为基辅购买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帮助乌克兰反击俄罗斯的侵略。对于这些发展，你的看法？
是，作为目前的那个俄国那个入侵乌克兰呢，那个战事，已经四个月，当然变得越来越复杂。作为西方国家呢，当然是希望一方面能够惩罚俄罗斯，能够帮助乌克兰那个恢复它的那个版图，但同时呢，要避免那个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现在，整个就是西方七国首脑，下面呢这个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以后呢，要进行北约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那个讨论呢。那么它的一个我认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做法，就是要能够达到俄国的痛处，但同时呢，又不要了让西方国家自身呢遭受的那个伤害了，使得一个国内政策呢得不到老百姓的那个支持。所以他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限制条件下，所以在进行一些非常谨慎的那个操刀。所以我总的那个感觉是，第一，就西方国家现在那个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么当然这些困难呢主要是尤其通货膨胀，那么石油价格，那么经济危机了，那么等等造成的。那么但是呢，西方国家目前呢，它的这个团结并没有被那个就是摧毁，也就是说在那个俄国跟西方国家较量的时候，大家都在看谁的忍功更好，那么谁能够那个就是忍这个痛了，忍受的时间那个更长。那么目前呢，我认为至少从西方国家来看呢，一个积极发展。那么如果看那个西方七国首脑那个会议，我认为他们的团结呢，现在并没有那个破坏。那么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现在的忍功了，那么还继续存在。所以我认为，这对于那个俄国来说的话呢，长期来看呢，我觉得这是那个非常那个就是不利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美国呢，那么现在尽管那个跟北约那么认为了他们不会直接了挑动了跟俄国的战争，但是你看到俄国呢，那么应该是在扩大某一些就是军事的冲突，包括那个导弹进攻那个基辅，包括现在呢把就是核武器要转移给白俄罗斯，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在一种升级。那么但是呢，美国也那个在继续那个向乌克兰呢提供各种重型的一个非常先进的武器，包括那个导弹系统，包括就是那个战斗机等等。那么所以我认为这场战争呢，怎么样能够在非常那个就是复杂的情况下那么进行那个下去啊，我认为美国呢现在当然也在做非常多的工作。那么总的来说，我认为美国目前呢也是非常的谨慎，但是也是非常的坚决。那所以我那个总的那个看法是，俄罗斯呢要在这场战争中要取得那个胜利了，那我觉得希望是越来越渺茫。
那么七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呢，刚才你也提到，就是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呢，正在努力保持团结对抗俄罗斯，即使战争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美国正面临着40年来的这个消费价格飙升，有观点认为呢，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的持久性最终可能归结为七国集团和其他领导人呢是否能够找到缓解能源供应问题和一旦冬季到来这个价格飞涨的这个办法。那么因为他们 现在呢，对这个俄罗斯燃料这个来源的这个依赖呢，如何摆脱它，还没有明确的办法，你怎么看？
是，这里边呢，我们如果那个注意一下了，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那么有几个应对了，那么一个呢，那个当然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那么它的许多的生活方式了。那么是必须要有所那个调整，因为美国那个享受的其实全世界的最便宜的石油，那么拜登总统呢在推动怎么样从这种那个石化原料了，那么怎么样转移走，能够进入到可持续性的包括太阳能啊，那么风能啊等等啊，这些选择，那么也就是可持续性的发展，那么所以这是一个他们的一个就是做法一个选择。当然另外一个你也可以看到，作为拜登总统啊，他这重要的这峰会以后，那么他也会去沙特阿拉伯，那么他们在那个就是商讨怎么样那个短期了能够就是让石油能够价格能够得到那个就是回降，同时呢能够支持那个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了，那么这些呢那个我认为美国呢也在那个采取那个一些措施。当然呢，这里边呢有一个那个重要的一个就是问题在于，作为美国呢，那么他在那个国内呢现在遇到的矛盾呢也越来越多，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并不在于西方国家的七国的这个矛盾和冲突，我认为更多的在于各国的领导人能不能够那个面对着国内的压力了，那么能够就是坚持下去。因为西方国家目前来看，这个七国这个首脑了，他们都是在主要的那个政策上了，和在对俄对欧洲的各种看法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了，我认为呢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就说各国在他们面对着国内的那个选民的这个压力，尤其像美国马上要进入中期选举了，那么这些那个发展呢，我觉得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困难，就比较难以预估。但是我认为至少在这个整个夏天，那么在整个夏天呢，我就对西方国家来说呢，应该说还有回旋的空间，因为比如说他们现在在那个想办法让那个就是西欧国家一方面呢可能可以回到过去原来的所提到的一些煤炭的这些那个开采和利用，那么同时呢像其他国家包括像阿联酋这些国家购买那个气液化的天然气，而美国呢也在加强液化的天然气的出口等等，那么我认为呢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呢，那么来应对就是冬天的到来。那么当然就是说对俄国来说，我们也那个注意到，那么俄国今天呢有两大的就是那个措施了，我认为对那个俄国来说是很不利的。那么一个呢就是西方国家现在就是制定的一个政策，就是停止那么购买俄国的黄金，而俄国的黄金呢是仅次于它的石油出口的，而俄国的黄金现在以去年为例呢，100%了都通过伦敦的那个市场了，那么来进行交易。那么所以如果西方国家那么停止购买俄国的黄金的话呢，那么对俄国的经济呢又会那个施加新的压力。那么另外一个你可以看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做一个做法，就是任何国家如果你还必须的从俄国进口那个能源的话呢，那么他那个提出就是尤其是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耶伦呢，这个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把那个俄国的这个石油这个价格呢把它给封顶，也就是说绝不那个付那个就是价格超过这个价格，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俄罗斯呢就是那个就是堵住它在进行石油制裁的情况下呢，导致能源市场的这么一个就是危机，反而使得能源价格上涨了，给那个俄国呢带来的这个意外的这个收获。那么我想这两个那个措施呢，如果那个就是能够得到比较好的贯彻呢，可能对俄国的压力呢还会那个强化而不会减轻。所以今天呢你看到一个重大的一个其实有两个重大的那个发展那个值得关注。那么一个是那个西方那个观察家呢，那个俄国的这些记者也都注意到，那么星期天晚上普京那个紧急的回到了克里姆林宫，那么晚上那个11点那么召开了一个那个会议，那么或者就说他可能录那个就是音了那个就会录像了，有什么重大的那个政策会出来。那你可以看到对普京来说了，那么这个就是目前的那个情势了，对他来说了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那个紧急。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呢现在已经宣布了， 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对外的这些就是外债了，那么他宣布已经那个就是逃债，他没法那个付款了。那么这是100多年以来，那么俄国政府呢，那么第一次呢，就是那个所以是逃脱他的那个就是债务，就是没法那个承诺，那么他购买的这些债券呢，能够就是还账。那么这个对俄国来说当然也是影响非常大，尤其他在全球那个国际金融中的地位。那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了，就是俄国了跟西方了在展开一个就是那个较量了。那么现在的较量主要的还不是看谁有能力把对方击败，那么主要的还在看呢谁有这个承受力了，能够在那个对方呢那个先垮之前呢，自己呢还能够那个多忍那个一段那个时间。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竞争呢，我觉得我们尤其是要看这个夏天呢到底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呢那个恐怕是对俄国来说是那个至关重要的。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呢星期天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从一开始呢就指望北约和七国集团呢会以某种方式分裂，但是拜登说呢我们没有也不会分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呢在讨论七国集团领导人之间的私下谈话时表示，这个美国和欧洲在谈判结束冲突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使他们的角色有时看起来不同。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呢试图通过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及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积极对话来促进谈判结束冲突，同时呢他们还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那么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断绝了与俄罗斯的重要的会谈，旨在尽可能的增强乌克兰的战场能力，使其最终在谈判桌上的地位更加强大。那么对于美国欧洲的不同的角色你的看法？
是因为拜登总统呢他的一个外交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使得他的盟国了可以在重大的那个政策上了大家可以协调一致，但是呢给不同的盟国了，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处境或者面临的国内的，就像我刚才也讲到包括有竞选的那个各种的压力也好，或者国内的就是政府的他的那个受支持度了影响也好，那么他都给各国了有一些的那个活动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像德国了，那么总的来说他的那个政策呢表现了就比较柔软，那么或者跟俄国呢会表现对话的这个渠道的畅通。那么法国总统麦克龙呢他们也在这里边呢那个做一些协调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政策呢非常强硬，就在于那么美国现在是在促进了那个技术那个武器了包括那个乌克兰的人员的这种培训呢让他们能够掌握和运用西方给的这个高精尖的武器了。那所以你看到美国呢是那个认定了最后的那个解决呢是必须要靠战场上那么乌克兰的胜利。如果乌克兰在战场上没法那个让俄罗斯呢付出一个惨重代价的话呢，那么最终这个乌克兰的危机呢是没办法有利于那个乌克兰，也没办法有利于那个就是美国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从这个就是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整个西方国家包括德国，那么他们在那个国内的压力的情况下，因为西方国家这次对支持乌克兰呢都是非常那个团结的，那么对乌克兰的支持度呢现在美国也达到70%以上。那么现在呢乌克兰总统呢又要去那个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去做自己的演讲，那么他的那个动员舆论的能力呢那么也都是那个超强的。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当那个德国跟法国这些国家呢他们会有一些从这个就是言语上啊或者从跟俄国的这种那个交道上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话了，但是整个最终的协调美国配合美国那个最终促成乌克兰的军事的胜利了，我觉得他们呢是没有任何差异的。那所以我从这种角度来看呢，那我觉得即使西方国家他们有不同的这种那个就是姿态或者有不同的风格，但是我并不认为呢就是会那个影响到西方国家的团结，同时我并不认为呢它会削弱西方国家在那个军事上啊那么给俄国造成的压力。
那么在德国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年度峰会之际呢，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呢也表示坚定不移的坚持团结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呢刚才你也提到峰会预计呢会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黄金，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制裁。那么制裁 导致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发生更大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你的看法？
现在呢，你可以看到，普京呢，他感觉到他的那个空间呢，那个被挤压的越来越小。那么当然，普京的话呢，当然会放出狠话，包括他的那个重要的一些就是内圈的成员。那我们看到，俄罗斯议会的那个国防委员会的那么一位主席了，那么也是跟普京是非常近的。那么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呢，那个就是不惜那个进行第三次大战，我们不惜用核武器，甚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就是进攻的这个西欧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名单，或者伦敦呢会第一个那个上我们的这个名单等等。那你看到普京的话，他当然他这种威胁了，那么对于那个整个冲突的这种那个就是玩的这种边缘化的这个政策了，那么当然是值得人们警惕。因为毕竟西方国家那么不想那个把欧洲呢卷入一场那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话，那么对人类文明那么当然都不是一个好事情。那么我一个感觉就是西方国家那么是在那个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但是呢那个在那个就是强化了要取得对俄国的这个胜利。那么所以我从目前的就是战争发展的现在已经四个多月来看呢，那我认为西方国家呢还是非常耐心，那么非常就是那个就是细致的在那个完成这些工作。那么有一点人们就会说，到底是专制主义国家那么会有优势，还是民主国家会有优势？那么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民主国家呢，那你可以看到它如果能够那个在多方的协调中能够那个把矛盾呢那个不是造成急剧的冲突，但是问题呢可以一个个的解决的话呢，那么其实民主国家呢会比专制国家呢比俄国呢比普京呢要淡定的多。那所以我认为当目前呢我们还看的就是整个那个战争的那个就是焦灼状态呢还没有一个就是明显的一边倒的那个趋势，那么我觉得其实呢那个引起恐慌的那个焦虑不安的那么更多的是在那个就是普京的一边，而不是在民主国家的一边。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尤其是看到就是普京呢他目前他的宣传也好，或者他现在调动那个67岁的那个将军呢要到战场上也好，那么还是就是你看到他每天呢那么消耗的这些士兵和武器呢，到底俄罗斯呢有多长的这个就是那个气数呢还能够这个撑下去也好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整个目前的发展来说的话呢，那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其实是越来越那个不利，而对就是乌克兰来说呢，我觉得即使人们开始并不看好它，但是呢从乌克兰的那个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乌克兰有一点在重复就是俄国呢陷入那个阿富汗的这个历史的这么一个就是轨迹了。因为你也可以看到西方国家那么现在那个成立了，现在有一个20国集团呢那么成立的一个就是专门帮助乌克兰的，那么它的整个战略和整个武器的这些那个帮助，还有它的这些特殊的这种属于特警部队一样的那个就是专业部队了，那么来帮助了。那我觉得跟阿富汗的当时的美国那么对抗的苏联的做法呢也都有相似性。所以我那个总的来看呢，我觉得阿富汗的这么一个场景呢，就是其实可能会在俄国当下的那个重复。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对，不客气。对，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